那好，我这边主要先简单汇报一下消费电台。消费电台首先呢，先讲一下观点，就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我们认为消费电台又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的时间。这里的话呢，其实再重申一下逻辑，就是说从去年开始的时候，也是从2025年开始的时候，消费电台的主要企业的基本面已经开始呈现了一个脱离大环境企稳这样的一个背景。比如说，其实从去年开始的时候，整个地产不管你的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企业是高是低，或者说不管实际上的这个地产的政策有没有像今年这么样的一个改善，但实际上的话呢，整个消费电台企业的自身的这个基本面已经，就主要是营收盈利的具体表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至少有很多龙头进入到了一个不太下降，然后呢也企稳，或者说是甚至有开始有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这样的一个环节呢，主要是来自于品类的扩张来自于这个市占率的提升然后以及对于整个产业链这个利益，整个产业链的这个价值链这样的一个这个占比更大的一个提升等等这样的因素。那所谓的这一切其实本质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消费电台从去年到现在的逻辑一直是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买的是基本面的确定性，等待的是宏观上就的可能性。比如说消费电台买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绝对支撑，或者说是一个股价的一个绝对支撑，是来自于基本面的一个企稳无论是长期格局的确定性还是短期营收盈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还是整个估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那都是我们买入这个向下看安全边际这样的一个保证。那么向上看弹性呢，其实就来自于整个地产在连续的下滑之后，包括整个的一个大家相信这一块的一个对经济的一个支出作用还是有作用的，那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宏观预期和地产预期的上修过程里，会享受很大并且很快的一个估值弹性所以说其实我们能看到的今年一季度我们讲的这个逻辑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兑现的，就是其实在整个的今年的一个变化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那只不过呢在经历了这个伊朗的一个这个中东的一个波动之后呢那可能地产这一波情绪的波动，或者说是这个估值波动又重新有了一些回落。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买基本面去等待这个情绪面和估值面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又开始到了一个很好的布局时间点所以说其实这里是一个我们讲的，首先先从结论的观点来说，现在又是一个买消费电台很好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逻辑。那这里的话呢，就是不得不提到跟这电话会相关的关系，就是说一季报，因为我们讲这个买建材买的是基本面的确定性，那首先一季报就和年报就是对这种确定性的一个边际的一个变化那这里的话呢，主要我们按几个公司来分享。首先呢，还是防水材料。防水材料这个行业呢，我们在今年一季度能看到的情况，包括东方雨虹也好，包括科中股份也好，其实是一个营收增长的趋势。那这个营收增长的趋势，结合四月的发货来看呢，并不是市场传统理解的一个因为要涨价，所以说下游去有一个大量的透支，然后导致一季度业绩很好，然后接下来二季度可能量就会大幅萎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季度量的增加已经兑现了。那么同时呢，二季度的量也还有一定的目前看四月的一个产业发货情况也还有比较强的支撑。那这个支撑背后是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我们先不说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备货需求和这个下游备库的需求，这个已经是不用再提了。那么为什么会有我们讲的会有这些龙头企业发货这个超出了备货周期本身的提升呢？主要是来自于两块。第一块呢，是来自于这个在原材料大幅波动的时候，中小企业的动作是一般会比较小的，因为他们对整个产业链的变化是会比较担心的所以说其实龙头企业的市占率是在提升的，因为他们能买得了原材料，他们能对这种原材料波动之下还是有比较稳定的经营能力所以说这一块防水材料企业的市占率，龙头企业市占率的提升，在一季度和四月份和二季度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库存我们都知道防水材料从22年到25年一直价格下降了4年，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其实跟讲的副铜板和玻纤是一个逻辑。在过去一个价格下降的周期里呢，实际上产业链里哪怕是正常的商业模式会有一定的备货周期，那这个产业链阶段你也不会有人备货的，因为你是买在一个持续看跌的产品，那你的一切的努力应该放在如何以最低库存去运营这个生意的状态里。但是呢，当现在的价格先都不需要考虑是否有一个毛利率顺价的扩张，只需要考虑绝对价格是在上涨的周期里，其实下游的备库意愿，或者说至少是恢复到一个历史价格稳定期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库存的水平，都会在体现。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因素就导致我们估计今年 龙头企业房地产材料的量会超越这个备货周期本身，应该还是短期的备货周期本身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主要是市占率提升和这个长期库存水位的合理回补啊，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房地产材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这里就是基本面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东方雨虹跟科顺股份的基本面的其他确定性呢，这个来源不一样。东方雨虹的增长的未来的节点主要是来自于海外，2025-6年呢，大概我们目前是估测是有50亿左右的营收增量，那50亿的收入体量其实怎么说都不小了。那么科顺股份呢，其实可能更多是一些多元化的布局，会带来一些增长的新的通路啊，这里是也是大家是比较期待的。然后第二个我分享的公司主要是北新建材跟兔宝宝，北新建材和兔宝宝呢，其实这两个公司的核心的支撑不是来自于接下来增长的一个指引，主要是来自于绝对安全边际的一个指引。北新建材的一季报呈现出了价格彻底企稳，然后毛利率也基本企稳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验证了市场之前对它整个的这个盈利拐点、石老板价格拐点和盈利拐点的判断。这个判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北新建材现在的低估值是真的，也就是说北新建材现在大家都是按照33亿、35亿的盈利预测去计算，那实际上的话可能就不到15倍的 PE， 但是到底这样的一个 PE 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然后这样的 PE 是不是一个真实的 PE？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价格稳定的一个确定性在一季报里兑现出来的话，那北新建材的 DPE 就是一个真实的 DPE 所以说一季报体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兔宝宝呢，也是在紧兔宝这个它的一直估值毛呢，这个今年可能会转向 PE， 但是历史上主要是来自于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股息率。那今年呢，兔宝的变化呢，就来自于也做了一个分红承诺，5亿、5.5亿、6亿，就是一个逐次递阶的一个分红绝对金额的提升，而且分红率这样算股息率算下来依然是非常可观。所以北新建材和兔宝宝的逻辑呢，还是一个估值和股息的一个高度支撑然后呢，并且这两个公司的现金流啊，包括公司治理啊，其实各方面的风险和安全边际是属于比较好的，所以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但是又想做一些地产的配置的一些投资者，一直以来这两个公司是关注度最高的公司。那么接下来再想讲的两个公司也比较有特点，一个呢就是涂料龙头三棵树，另一个呢就是五金行业的龙头。这两个公司呢其实一直是属于估值比较高的水平，就是因为在我的了解里呢，第一呢就是这两个公司首先赛道很好，就是不管是涂料还是家居五金都是赛道很好，外资把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打得很高。那第二个呢，就这两个公司呢也都是这个管理团队也是比较进取。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个的交易结构上也一直是最乐观者定价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今年这一季报呢，其实这两个公司或者行业的表现吧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里有很多因素。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这两个公司我们刚才讲过，他们都是最乐观者定价的，涂料和五金行业的龙头。最乐观者定价就意味着其实它的一个持有者或者说它的一个定价结构里对它的业绩增速的一个一致性预期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你觉得这些公司是一定要一直保持高增速的，但实际上消费建材从历史研究来看，业绩的季度之间波动会非常大。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我们讲赛道都很好，然后可能公司又很有性格的公司，那实际上的话，今年一季度是让市场接受了他们可能业绩也是有大幅波动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整个市场的对冲预期下调下来，对整个接下来的变化也是有好处。那所以说，以上就是消费建材的部分。今天多讲一些，主要还是重申一下消费建材。每次到底部或者每次回落之后，我们都是一个推荐的逻辑，就是看基本面的确定性，买估值的弹性。那么收入是有各自的改善方法，利润呢主要是依靠格局和降费去改善。那么估值呢其实主要是依靠于地产，那消费建材是这样的变化。那再重申一下呢，就是防水材料还是逻辑最好的行业，然后龙头企业两个龙头企业东方雨虹跟科顺股份呢，其实收入都是有增长的，然后盈利呢就看国内的提价。然后呢这个主要是这块的一个市占率呢，今年也能感受到是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营收盈利和估值的表现都会不错。然后第二块呢，就是低风险偏好、估值低或者是高股息支撑的北新建材和兔宝宝。北新建材呢是通过石老板的涨价证明了 PE 是真实的，兔宝宝呢则是把自己一直以来高分红做成了承诺，给了投资者更大的信心。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涂料行业和五金行业的龙头，那这两个公司呢一直是属于高估值、高增速。那今年一季报呢高增速都没有兑现出来，那其实在杀估值的过程中呢往往又会有一个新的买点。那以上就是消费建材这边的主要汇报，那下面我把这个时间关注度更高的玻璃玻纤和水泥呢再交给这个东平来做一下分享。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然后我这边给大家更新一下整个玻璃玻纤还有水泥板块的一季报的情况，然后包括可能节后的这两周的各个行业的一个边际的变化。然后首先还是从这个玻纤行业开始讲。整个玻纤核心公司的一季报基本上都是符合预期甚至是略超预期的。这个里面包括了像这个巨石，巨石是这个电子部，就是传统电子部的业绩兑现的是就量跟价都是如期兑现的，然后这个超预期的部分呢主要是 这个粗砂的盈利其实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啊。然后像另外的这个特种部的这些标的，比如说这个国际富材啊，其实这个业绩，这个两个多亿的业绩，应该来说是符合大家预期啊。但是符合预期本身就证明了这个特种部的大家公司给大家承诺的这个量跟利其实是兑现了啊。所以其实发完业绩那天也是大涨的啊。然后国际富材这个情况呢，大概是这个一二代部一季度大概两种部各能做到100万米啊，然后整个利润贡献可能有一个不到5000万左右的利润贡献的这样一个体量。啊，所以就总体来说，一季度呢，首先是传统部肯定是贡献了最明显的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利润的啊，然后做特种部的这几家呢，也基本上是符合了大家的预期啊，所以特种部这块基本上符合预期，大家就觉得是不错的表现啊，因为大概率这个 AI 特种部的这个放量其实是要看下半年的啊，然后所以在现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话，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最新的这个月的这周吧的核心变化呢，还是分两方面来讲啊，然后首先是这个。传统电子部就是7628部五月份的新单价格其实已经均价到了含税6.7块左右啊，那也就是说跟上个月四月份的这个6.2块的价格比是提涨了5毛钱啊，然后基本上每个月的电子部提价呢，大家市场都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分歧的啊，基本上大家会认为说提价是一个一致预期，但是是不是能持续的按5毛钱的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幅度去提，其实每个月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啊，那基本上落实到五月份来看，其实这个含税价还是提了5毛钱。啊，所以这个算是延续了过去三个月的这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提价啊，也其实在基本上也再次验证了说这个渠道上，这个渠道就包括了这个厂库跟这个 CDL 的库存里面，其实电子部目前还是一个极低的库位水平，所以这个提价的逻辑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包括我们看到在五月份的这个，因为这个7128部的提价是五月就节后，就五一节后公布的这个提价，但其实像这个下游 CDL 的提价已经在五一节前，就是四月底左右。CDL 传统 CDL 又提了10%的价格啊，所以整个产业链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良性的涨价信号，就是一个是说电子部在各个环节的库存是低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CDL 的顺价是这个是能顺价的，然后另外就是 CDL 的架动率还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那这样这个产业链上电子部去传统部去持续提价的这个逻辑就是比较顺畅的啊，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觉得这两个我们观测到了高频的这两个库存还有架动率的信号都没有恶化的迹象啊，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觉得到就二季度来看比较确定的一个这个大家交易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AI 电子部， AI 电子部这块呢因为上半年其实大家的量基本上都相对偏少，那有一些这个绑定了大客户的啊，可能这个月发货能到大概几十万米的这样，就二代部和 CTE 的月发货能到几十万米这样的级别，这个需求的盘子要快速的扩张，其实核心还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啊，所以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保持就包括最近跟这个产业链交流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我们还是保持说这个可能二代部跟 CTE 仍然是最紧缺的两个部种啊，其中我们认为可能更缺的是二代部啊，然后二代部呢，一个是说现在整个英伟达链条包括谷歌链条上核心的目前的方案，但是最终方案还没有定啊，但是基本上产业链交流下来，包括可能这个高频高速 CDL 的这些核心厂商会给下游去推荐的方案，基本上都是马八或者马九配这个二代部为主啊，然后这个一个是说 Q 部的价格其实现在很难这个降下来，然后另一个就是说这个二代部最近大家的这个量其实略有一些起来了啊，所以整体来说呢，二代部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终端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选择的部型啊，所以这个二代部的需求量有可能是到下半年来说可能是比上半年翻倍甚至更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体量的增长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核心还是抓住这个日台系，然后包括国内的两个核心龙头匹配的这个供应商啊，所以目前来说二代部的主流标的可能还是这个中材跟国际富材可能是比较核心的这个供应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整个二代部的供应其实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了解下来就是整个特种部的持窑化里面，其实二代部的持窑化会比 CTE 的持窑化会相对来说困难度会稍微大一点啊，就从产业实践的角度上来说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二代部的紧缺一方面是来自于下半年的这个它二代部可能是这个主流的需求啊，然后同时呢二代部的持窑化的产能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出来啊，所以这样子来看可能下半年最缺的或者说涨价弹性比较大的可能反而是二代部，然后 CTE 呢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缺的状态，包括 CTE 其实是上半年涨价最频繁的一个部种啊，但是这种这个涨价的这个持续性包括它的紧缺度呢，我们觉得下半年可能要观测核心的比如说像巨石、光远这个建滔核心的几家这个走持窑路线的厂家能不能通过这个持窑的这个路径去把 CTE 能够放量那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 CTE 的下半年的一个供需的紧缺程度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个是特种部的目前的一个高频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我们的投资观点呢还是跟就是去年年度策略到现在这个观点还是没有变，就是我们优先推荐这个 本身有传统涨价逻辑，加上升级逻辑的标的，那可能排序比较放在前面的还是这个中国巨石跟建滔集成板啊。然后因为这个两家公司虽然最近都涨了不少了，但其实也反复跟大家交流说，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涨业绩，就是基本上是看到不涨价了，这个巨石跟建滔才会涨，所以它本质是这个股价涨本质是交易你的这个盈利中枢的预就盈利预测的上涨啊。然后两家公司同时都还有这个 CCL， 包括这个电子部要升级的逻辑，其实还是没有被这个市场计价的啊，所以整体来说，一方面是估值还比较可控啊，另一方面就还有升级的这个弹性的空间啊，相对来说这个位置上会比较可控一些啊。然后在这个特种部的领域呢，我们也还是这个维持推荐，因为整个下半年的二代部跟 CPE 紧缺还是一个大的趋势。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可能这个跟台系绑定的比较深的，然后包括能力比较齐全的，可能还是东财科技啊，然后国际富材和宏和科技。这个是我们对玻纤行业的一个一季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还有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边际变化和投资的观点。然后第二个部分跟大家讲一下玻璃。然后玻璃的一季报其实主要就是麒麟。就是大家核心玻璃一季报是看这个麒麟集团。然后基本上麒麟这个发了业绩之后呢，从业绩本身的角度上来讲是略低于市场预期的。因为其实是这个浮法是盈亏平衡的然后整体来说光伏是基本上只有这个海外的基地是在赚钱，所以整体的盈利会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还是要弱一些的然后这个里面的话，但麒麟的一季报发完之后，其实第二天这个股价还是涨的其实本质交易的是大家觉得这个龙头企业的业绩越差越证明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底部的一个区域范围内了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浮法的见底基本上就是以麒麟的一季报作为一个信号然后这个新义玻璃因为这个发了年报之后港股是没有一季报的，但因为我们这个近期也有一些调研，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新义的一季报的比较一季报的一季度的情况大概是浮法还是有盈利的那这个盈利可能来自于这个差异化的这个玻璃，比如说色玻，然后汽车级浮法这个楼一大板的一些这个差异化产品的销售，然后一方面来自于这个海外的浮法其实是比较赚钱的目前没有受到天然气的冲击然后所以这个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这个行业里呢龙头企业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个这个成本跟盈利跟行业拉开差距或者拉开一些升位的能力的然后到二季度呢，就比如说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五一过完之后，其实整个浮法的库存来到了一个新的高位现在基本上这周的浮法库存已经到了7000万中箱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整个供应呢，我们觉得其实春节应该是大幅冷，就春节前后是大幅冷修了一波按照这个浮法的淡旺季来说，可能二季度到六月份或者七月份之后可能会看到冷修的加速，但是五月份估计比较难，因为四月到五月是传统的小阳春所以在四到五月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还是会再撑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价格跟库存持续在这个位置上大家的盈利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进入四月份到五月份之后，一方面是天然气本身在调价了就管道天然气其实本身在涨价了，然后另外是这个有一些低价的石油焦的公司的这个库存其实基本上也耗得差不多了，所以二季度的盈利一定会比一季度更差，因为价格没起来然后能源的成本又是提升的那这样维持到比如说七月份六七月份淡季的时候可能就会我们觉得会看到新一轮的冷修的提速所以玻璃呢整体还是说我们的判断还是也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说浮法肯定是一个底部但是这个底部的时间我们其实是要一步一看的，或者说大家的在底部的这个冷修的这个意愿包括这个扛的这个时间的情况我们其实是判断不准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买玻璃股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推荐的逻辑，就是优先推荐港股的信义玻璃因为首先就是如果这个底部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在底部布局的时候会买一些有差异化盈利能力的公司，然后以及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的负债率低的然后现金情况更好的然后以及有其他造血能力的公司所以从浮法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优先推荐港股的信义玻璃然后另外的话这个最近概念性的东西就是玻璃相关的概念的比较火的就是这个先进封装里面的这个玻璃基板但玻璃基板呢这个包括公司交流也跟大家提到过来，就玻璃基板整体来说今年是不太会能贡献业绩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玻璃基板我们要看的不是公司具体做出了多少利润其实还是要跟踪一下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认证的情况，然后包括整个下游需求对玻璃基板的这个突破的产业化的拐点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把它作为一个提估值的一个叙事但整体来说呢今年要贡献盈利的概率包括可能今年能看到产业化的概率都是相对偏低的但是因为先进封装整体呢现在的需求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里面包括这个 BT 载板 ABF 还有玻璃基板这几个东西的相互的这个替代性对各种材料的这个需求的结构也不太一样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前面讲的玻纤板块里面大家对 CPE 需求的判断包括对 Q 部需求的判断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方向或者说这个玻璃基板的叙事还是一个中长期来说还是一个 值得大家去观测的一个趋势的方向啊。但整体来说，如果现在要去算业绩或者要算这个计算器的话，可能暂时我们觉得是算不太清楚的啊。但产业方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确，就是中长期来看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产业的方向啊。就这个是整个玻璃板块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最后再跟大家简单更新一下水泥。水泥的话呢，整个一季报的情况其实基本上除了华兴海外盈利是比较好的之外，然后其实核心几家水泥公司的一季报的业绩都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然后其实同比也好环比也好基本上都是下滑的那还是因为说整个今年的这个首先是去年一季度基数是比较高的，然后其次是这个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整个水泥的做工谈判是比较混乱的也就是说这个大小企业在这个错峰签署上目前来看比较难达成一致然后这周最新的情况呢还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南区域尤其是广东这周在尝试请假了然后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像江浙就是长三角地区呢，之前的提价基本上已经全部回落了也就是说其实从一季度节春节之后做出的提价的这个努力已经基本上都回到原点了这个里面有几个因素就是首先第一个因素是也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错峰这个和这个查超产的这个关系首先超产查了之后呢，目前还没有确定是按日荣还是按年产去查，也不知道这个最终的这个监测到底是谁来做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会导致大家在错峰上谈判的一个混乱就是其实你是有一些已经补了指标的人，他可能就不愿意错峰那么多钱，但相反的有些小企业他没有补指标然后所以就大家在这个错峰天数上可能达成一致的难度反而比去年要更大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大家如果去看核心的几家企业，海螺也好，然后华兴、上峰大家会发现这些好的或者龙头的水泥企业呢基本上已经在除了国内水泥之外的部分会找到一些第二的增长企业尤其是像华兴跟上峰这种有第二主业的也不叫第二主业，就是上峰是有这个半导体的第二主业，然后华兴是有这个海外水泥盈利的贡献所以其实这些大企业呢基本上都找到了一些差异化的这个实现增长的这个来源然后同时呢这个小企业呢尤其是长三角的小企业其实本身能力不弱，然后以及呢现在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个配合程度确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就导致说现在大家去错峰的这个意愿比较难达成统一所以我们判断整体国内水泥的这个价格呢可能今年来说要有大的弹性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程度在的而且大企业也会想到说今年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有更有利的一个并购的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水泥尤其是国内水泥今年可能还是一个蛰伏期，也就是说如果价格长期在这个位置上的话，我们可能今年要观测的是格局的优化如果今年能实现这种低盈利下的格局优化的话，那可能明年随着这个水泥的碳排的这个推出，然后包括这个格局或者供给上呢有一些改善的话，可能明年的价格弹性就会相对比较可观那今年目前来看，其实不管是政策还是大家的这个博弈的意愿都在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混乱的时期所以国内就整个水泥的推荐方向呢，我们还是两个推荐方向，一个是说除了国内水泥之外有其他增长级的，比如说像这个华兴，然后这个上峰然后另外就是在国内是有绝对成本优势的，比如说海螺然后这个海螺呢这个回撤就目前基本上海螺最差的时候是24年的底，基本上市值也是1000亿，基本上是个大底所以就是说这个对安全边际需求比较高的投资者可能有部分会比较这个可以配置海螺，然后包括这个广东的这个塔台这个算是这个分红的这个股息率的标的所以这个水泥板块大概是这个情况吧，就是整个一季报的情况是比较平淡的包括最近的情况可能价格也目前国内的价格也不是很起得来，然后所以我们投资的这个观点呢还是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有其他增长级的或者成本足够低的，要么就是可以分红的就是主要这几个配置的思路吧然后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水泥玻璃玻纤的一个一季报的总结，然后包括一个可能最近的一周的一个变化和投资观点的分享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更新就先到这儿，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比较感兴趣的公司或者行业的研究方向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团队交流那谢谢大家的时间，今天会议就先到这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